我讲的这些内在生活系列是怎么来的，哈，就是荣教士他在带我们的时候，他没有讲这个内在生活的系列，从来没有，他就是带我们一张一张圣经查考，这样，哈。那是我在新竹服事组服事了六年以后，那我带那些交大清大的学生哈，那我们每个礼拜五呢是这个青年团契哈，就是这些交大清大的学生们来，那学生们来呢，我们就有一组叫做慕道组哈，是福音朋友还没信主的人的，另外一组叫初信造就组哈，初信造就班哈。那我另外一组叫晋升造就班，那我是带晋升造就班，好，我就问主啊，晋升造就班要讲什么？好，晋升造就班要讲什么？那我就问主，问了一段时间呢，有一天，我在台北啊，我聚完会，啊，我聚完会一搭车搭公车要回家，在公车上好挤哦，很挤，我就拉着那个公车的那个哈，很挤。那我边亲近神，里面忽然间主就把一连串的题目给我，所以我回到家就把那些题目抄下来，啊，抄下来我发现，哎，这些题目还是有次序的，啊，那我就在新竹，我就开始带这个晋升造就班，那当时我就借着一个题目，我给他们一些功课，啊，一些圣经的要他们读的圣经，还有一些要他们参考的属灵书籍，啊，然后让他们操练，然后来分享，这样。那92年呢，神差派我到美国职堂，到美国职堂呢，那美国他们没有听过内在生活，所以他们都没有先有一些经历一些操练，那没有办法来小组分享啊，因为大家都没经历怎么分享啊，好，所以我就变成只好自己讲了，好，那每一个题目我就仰望主，好，仰望主就给我一些话，我就这样一卷一卷的录音带讲，这就是现在的这些内在生活的系列的来源，这样子。好，那我在洛杉矶三年建了一个教堂，哈，那我们人数现堂以后，半年人数就倍增长了一倍，哈，那人数又继续在往上增长的时候，主就忽然间呼召我要到圣荷西，哈，圣荷西再去拓荒。那我到圣荷西拓荒呢，我从95年六月开始在那边拓荒，六月开始我们。礼拜四我就是讲内在生活哈，内在生活专题这样。礼拜天就是讲以弗所书，哈。那我讲这个内在生活专题呢，就是礼拜四我们从20几个、20-30个人就开始一直增，到9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礼拜四的内在生活专题差不多有180个人。那你知道这个圣荷西啊是很高科技的地方，哈，高科技的地方，人的工作是被压得很厉害的，哈，以至于周间很少，你几乎找不到有周间的聚会是有这么多人的，哈，像有一个牧师他说他们教会弟兄姊妹礼拜五团契呢是爬着来教会的，就是已经累到这种地步了，被公司榨干了到这种地步。那礼拜四是更累的，因为礼拜五还好，是礼拜六放假，大家心情比较轻松。礼拜四是最不容易，因为是已经累到快要顶点了，可是明天还得上班，但是居然这么多人来参加，有的从旧金山都开车开一个小时来参加，就是这个内在生活的专题系列。那到那时候我正在讲谦卑，好，那180个人坐得满满的，可是我就觉得说，那这些人我前面讲的是很重要的，那个赞美等候神很重要，他们都没听到怎么办？ 好、哦，那这些是好像一个人要去天堂的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你一定要会赞美等候神，在生活的操练，这些人都没有被教导怎么办？另外我就觉得说，好像聚会大家都在依赖我一个人，也就是我去外州带特会，就没有人会讲内在生活了。好、哦，那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他们来听了讲道也很受感动，但是他回家他有没有去操练，这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讲的内在生活都是可操练的，你必须要去操练。好，那我就不知道到底这些人他们回家有没有操练，否则你还是听一些内在生活的知识而已。好，那所以我就仰望主，我就有个感动，把这个内在生活呢这个专题系列打散，变到小组里面去，哈，就变成在家庭里举行内在生活小组，这样。那在我们教会是叫小家，为什么呢？因为我牧养的教会都是像一个大家庭，哈，教会就是神的家，是一个大家庭，哈。那你大家庭人那么多，你没有办法认识每一个人，所以这个小家很重要。小家就按区域分，哈，你住在 Cupertino， 那就 Cupertino 小家；在 Milpitas 就 Milpitas 小家，哈，就。比较是靠近你的家的这些人聚在一起的这个小家，那所以我们内在生活小组是从这样来的。我现在说一般人讲的小组我们称为小家，好，但是我配合大家都讲小组，我就把它讲成小组，好，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一个名词而已，这样。好，那我现在讲内在生活小组呢，我们从98年年底啊、哦，差不多11月那时候我们开始变成内在生活小组以后，到2000年的年底，两年下来我就发现实在是对的，分到小家里面去就栽培出很多的器皿，哈，等于他们也现在会讲内在生活，他们真实在操练，哈，也真实会带领人，这样，哈。我现在讲内在生活有四个功能，好，你如果要抄你可以抄，特别是一些牧长，好，牧长你有可能会带的，你都有一些重点你要抄下来。内在生活小组的四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要让内在生活落实在我们真实的生活里面，好，你因为是一个小组，哈，那一次呢就听一卷录音带，哈，那这样子呢你就一点一滴的，而且是借着大家分享，面对面坐在一起做一个圆圈，哈，好，那就会彼此督促彼此激励，哈，会真实的去操练去做，哈，所以是让内在生活真实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好，那而不是来聚会，你听了讲到回去有没有做人家也都不知道，那人有时候就懒散啊，听了忙碌也没去操练啊，就这样一直过去了，好，那这个有一个小组的彼此的督促很有帮助，好，这样彼此扶持。第二个功能，这个内在生活呢小组呢是一个造就的课程，这个造就课程，因为这个课程是我在神学院教的，哈，啊，我在神学院教，人家是要交学分费的，好，那你现在一组一组的，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上，你又不用交钱，而且又上得更踏实，哈，所以这是一个造就课程，而几乎没有，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过有哪个神学院是教内在生活的。好，那是我先开始在神学院讲这个内在生活的课程，为什么？因为这是仰望主给我的。好，那这个名词内在生活因着录音带一直广传到世界各地，现在蛮流行这个名词的，这样在美国开始人家也用这个名词，好，那他们怎么用我不知道，好，那内在生活呢，当 常内在生活不是我们创新的，为什么？因为古圣徒就很多人是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为什么甘恩夫人她会讲神的国界内在生活降临，因为甘恩夫人自己就是过一个这样的生活。好，那我们的这些录音带为什么会这么畅销在各个地方，是因为主给的一些话语呢是很适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跟古代是不一样的，你没有办法去过修道院的生活，你的生活就是这么忙碌，好，你的生活就是有这么多的试探，那在这样的忙碌的生活，这么多挑战性的生活里面，你怎么去与主同行？内在生活就是一个与主同行与主同住的生活。好，那我们里面所教的都是很实际，而且都有方法教你，你在生活里面怎么可以怎么做，你就可以这样子达到。好，是很实际，而不是只讲一些理论跟道理，只是讲这样很好，与主同住很好，我们应该住在基督里，可是讲了还是没给你方法。好，但是我们那个每一卷录音带都有教你方法，你一直要一照着做，你一直一直越来越来就与主同住了。好，那这个就是所以第二个功能就是这是一个造就的课程，好，是一个培训的课程。好，那你如果参加这个内在生活小组，你认真的照着去做，你也以后可以带人信主，然后你可以带一组的内在生活小组，这样，所以不知不觉你就上了，你就被培训了，好，你被造就起来了，好，你等于上了个神学院的课了，好，这样。好，第三个功能呢，就是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呢，是可以使肢体很深入的相交。因为我们在教会里有时候问说你好不好啊，哦，是不太好啦，但是也懒得跟你讲，因为我一讲就要从去年的什么时候开始讲了，因为不太好是很长期造成的，所以就懒得讲，以至于肢体常常很表面的相交。那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呢，因为你在分享，一定会分享到我的夫妻生活、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哈，还有跟老板之间的对关系，我怎么学习，以至于现在跟老板之间很好，哈。那还有呢，也会交通到我跟神之间，我是怎么样的悖逆，可是后来主怎么管教我，怎么学习，哈，这些。都使肢体可以有很深入的相交，深入的相交。好，那你在这个小组里面呢，你就也可以找到你的属灵同伴，你就会发现，哎，哇，她的老公跟我的老公很像，哎，哈，啊，那还有她的儿子跟我的儿子也很同样的情形，那你就可以有这样的找到属灵的同伴。好，所以这是第三个功能。让肢体有很深入的相交。第四个功能就是内在生活小组是一个传福音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好，你随时都可以邀慕道友来，慕道友听到你们的分享都是神多么真实在你们的生活中参与管理，帮助，解决你们的问题，改变你们的生命，改变你们的人际关系。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传福音非常好的方法，不用等到布道会才带朋友来，你随时都可以带朋友来。好，好，这个就是内在生活的四个功能。好，
请您介绍一下第一个小组是怎么产生的？我想在你分开来这么多小组之前的小组长是怎么样的训练的所产生的？
我们一开始就选了好几个家长，好，就是每一区有选一个家长，好，家长附小家长，好，然后另外有带敬拜的跟带聚会的可以分开两个人，有些人比较会带敬拜。好，那但是带聚会的又是另外一个，所以一个小家其实最好有四个同工，一个比较是负责带敬拜，另外一个比较负责带聚会领会， 就是说我刚刚问说举手哈，圣经背了的请举手，好，这样好。那他会穿针引线的，好，比较成熟。第三个的比较是做这个关怀的，他会专门小组有新来的人，他会做关怀，打电话关怀的，或者这个人没来，他会打电话关怀的。好，另外一个比较做 coordinate， 就是比较叫。就是说我们这个小组是不是要一起去大华超市发单张啊，好，复活节啊，我们要不要去那发单张啊，哈，或者我们小组要不要一起出去有个郊游烤肉啊，哈，做这个联络的工作，哈，这样子。好，那另外我们也跟小组长讲哈，就是说你从当你在牧养小组啊，你一定要一直留意有哪些人比较追求，好，比较追求，好，他常常有见证，好，那你要留意栽培这个人是不是可以来成为小组长，好，或者某个人真的很会带敬拜，你是不是要留意让他来以后来接棒做带敬拜的，那以至于人数增长到一个地步，一分了要分成两组，马上又有小组长可以来产生，这样子，好，就是你要留意一直栽培人。那另外我一个月有一次的牧养同工会，在礼拜六，我们礼拜六早上是全教会祷告会，祷告会完呢就一起在教会吃饭啊，吃完饭就开始那个圆四方形的哈，这个大家这样坐着这样哈，牧养同工会。好，那牧养同工会也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把这个小组里面有一些有潜力你觉得可以栽培他成为小组长的，就把他邀来参加牧养同工会，那都是小组长告诉我，那我也阿们，我就去邀他来加入我们的牧养同工群。那我们现在的牧养同工会差不多有70几个人，一个月一次，好，这个牧养同工会。那这个牧养同工会很重要，等于是教会在做牧养的同工，大家聚在一起。好，那我每一次会讲一点有关教牧学，等于就是说你们现在是在当小牧师，那身为一个小牧师你该注意什么。好，例如你说话上你要更求主给你有智慧。好，举例说，像我们有一个小组长，他就说，他们那一组哈，就有一个弟兄，他总是一直不开口啊，好，从来都不分享。他就跟他讲，因为这个小组长讲话都比较直啊，他就说，你怎么都不分享？你下次要分享啊，哈。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换一个方法跟他讲，你说。哎呀，我们都没有听过你分享，我们很喜欢听你分享哎，好不好？你下次也跟我们分享一点，你这样子他听了是不是比较舒服，而不是一个命令的说，你都没有分享，你下次你要分享，那又给他一个压力，那他下次没有东西分享，他就不敢来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有时候你在牧养小组，为什么你的小组人数减少了，而且越来越少？为什么人家小组一直增长？有的时候是不是你在有一些智慧的温柔上不够有从神来的这种温柔的智慧？好，那这个都是教牧学方面的。好，你一定要留意，在我们的里面，一个小组长，他不是哦，我来发命令的，我要来率领你们的，而是他是来服侍他们的。来牧养他们，服侍他们的，所以你的心态要很低，很谦卑，很低。你讲出来的话就不会常常是给人的这种压力，给人的要求跟瑕疵。好，那而是多多的鼓励他们，激发他们，这样子。好，那例如小组长讲话，好，不要讲说你要怎样啊，你要怎样。不要上对下的教训口气，教导的口气，好，因为你不是牧师嘛，你跟他一样是弟兄姊妹了，好，所以你尽量是讲好不好？我们，啊，好不好？我们起立一同来唱诗歌，好不好？我们怎样？好，那这都是一个 一个智慧的温柔。那我们里面如果常常越低，我们就会有这种智慧，上头来的智慧。好，那你如果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很粗啊，我讲话就是很直很冲啊，那你得学习，你得在主面前悔改，主啊怜悯我，我这个人这么直这么冲，好，这个人这个这么硬，好，硬得像石头一样，臭得像水沟一样，好，主啊你要怜悯我，好，更多把你的有蜜有奶赐给我，好，让我可以喂养你的小羊。好，你需要在主面前这样祷告，主把你的柔和谦卑赐给我。好，那你学习真实在主面前这样去牧养，对你自己都是一个很大的成长。你在牧养他们的里面，你就会越体会耶稣的心肠，你就会知道，哦，有的小羊我对他这么好，他还是这么样子在背后说我，可是我还是这样要一直为他祷告，这样你就更体会耶稣也是这样在忍耐我们，可是却充满了爱，在宽容忍耐我们。那你如果在这样的服侍，你就会越跟神联合。好，那所以我就是讲到我们有这个牧养同工会非常重要。一个是我每一次跟他们讲一点教牧学哈，那还有呢让他们也分享他们在带小组有一些不知怎么解决的状况，他们可以提出来哈，那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这个状况可以怎么处理。好，那另外有些小组呢，他们自己小组长学过来了，然后他发现哎，他最近有什么样的领受，结果他们的小组怎么样的又更增长了哈，而且组怎么样做工在他们的组员当中，他也可以分享。好，那这个是我们一个在一起牧养教会的人的一个聚会，牧养同工会，我非常看重的一个聚会，好，以至于我们整个是很同心的，同心在牧养，这样哈。那你会发现我们的教会充满了祷告，除了礼拜六早上的祷告会，全教会祷告会，好，另外每一个小家都有同工会，常常有很多祷告。另外礼拜一晚上我们还有一个代祷勇士的祷告会，礼拜一晚上6:30到9:30，3个小时。好，那这个代祷勇士的祷告会呢都是全时间的同工。好，还有就是一些对于祷告他特别有负担，神实在有那个负担，觉得神呼召他做一个专心守望祷告的人。好，那这些人都是我选的，好，也就是不是他们要来参加就来参加，那这些人都是生命比较成熟的，好，而且是在祷告上对神的国很真实有负担祷告的人，那我就选这样的人哈，差不多有18个，我们每个礼拜一一起祷告。哇，你会发现有时有那种人有破口，以至于被仇敌攻，一个分裂的灵在他身上，他就一直要分裂教会。好，那我们接着这样祷告祷告，主就来管理这件事。很多事可以带给教会很大的危机，而接着我们代祷勇士这样子的祷告祷告，主就做了好奇妙的工作，很奇妙的工作。你想一个教会一直在祝福很多教会，仇敌一定攻的，一定攻的，可是因着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主成就太多太奇妙的事。好，然后我们代祷勇士也为一些，我们的礼拜六祷告会比较是为大方向的祷告，为神国度的祷告，为美国、台湾、中国大陆，为美国的众教会的复兴，哈，为各教会的祷告会要复兴起来，哈，好，为一些神国度大方向祷告，这是礼拜六祷告会。那一些私人的事，哈，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一些人很隐秘的事，例如他先生现在有外遇了，他很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哈，那这种东西我们都是在代祷勇士里面祷告。代祷勇士都是保密的，就是说代祷勇士里面任何的祷告的内容你都不能回去告诉你的另一半，好，或告诉你的家人都不能讲的。好，那我们借着这样同心的祷告，主实在做了太多太奇妙的事情，这样子。 好，那代祷勇士一方面也是像我们出来宣教，他们都很忠心的在为我们祷告。那各小家的家长也会带着他们的家园也一起为我们出来宣教祷告，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整个教会就层层的祷告网，这样子层层的祷告网。所以祷告是最重要的，你不是只是一些组织学人家的外面，好，就是大家一起屈膝来祷告，这样。那所以刚刚讲的说我们一开始我们就选了一些小组长，然后就是教他们怎么带。对，那但是刚开始呢，牧师跟两个传道人哈，我们都分别去参加不同的小组，去帮助他们。就是我不是说让他当小组长，然后让他放牛吃草，哈，我会去参加，哈，看他怎么带。他随时遇到一个状况比较弱，不知怎么处理，我就插进去帮助，等于我是去扶持的，我不是去监视他的，我是去帮助他的小组带得更好的。那但是刚开始他不是很成熟，好，所以我会随时插进去帮助他。然后呢，会后的时候，我就会把他小组长、副小组长或者带敬拜的，就是同工那几位就召聚在一起，就告诉他，像他刚刚带敬拜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好，他刚刚带小组的时候，好，例如这个人讲了这样，好，那你可以讲一点什么话，然后接着再请别人带或什么，或者你刚刚讲得太长了，人家会听得不耐烦了，好，就是会教他怎么样改进，好，这样，那他们就。然后每一次去扶持，每一次去扶持，要扶持很一段日子哦，发现他蛮成熟了，各方面都带得蛮好，我就比较可以不用去。然后我们有很多组都人增长到一个地步又分两组，增长到一个地步又分两组，我们已经好多地方，像我们Fremont 本来一家，又变成 Fremont 二家，又变成 Fremont 三家，又变成四家。好，这 Fremont 现在有四家了， Cupertino 也是本来只有一家，现在变两家，现在他们两家又都坐满人了，已经又准备要第三家了。好，那 Mupitas 也是本来一家，又分了两家了。好，那我们就那个新兴的那一家，我们牧师跟传道人比较会去扶持那个新开始的那一个小家，这样子。
成立内在生活小组有何条件？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当内在生活小组的带领人？
成立内在生活小组有什么条件哈？就是你们不要一听了录音带就觉得很好，就要开始有内在生活小组。好，也就是说，一个内在生活小组至少那要有3到5个人是。他们真实在操练过内在生活，真实在学谦卑顺服，哈，还有生活中的赞美，哈，凡事谢恩这方面，他们至少操练一年，然后才开始有内在生活小组。也就是说，不是，这个内在生活小组没有办法随时就有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生命的供应。那要成为小组长带领的那个人，他自己至少要有一年这样操练，很扎实的等候神，而且进到神的同在里。好，而且在等候神里面已经有很多的经历，很多的见证，他才有办法带。否则他没有办法带，因为别人的经历可能比他更深更多，问他一些问题他也不知怎么回答。好，而且内在生活呢是生命在带生命的，也就是说你没有这种谦卑顺服的生命，你一听到谦卑的录音带你根本完全不会分享的，你听到顺服的录音带，你并没有在很多不容易的环境底下你怎么使自己顺服下来，而且顺服了以后真的怎么样更得着神的同在。好，你真的觉得顺服是那么宝贵，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很多的这样经历，你就跟人家带那个顺服的那个录音带的时候，你没有东西可以分享给别人的，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内在生活是很需要这个领袖他自己在内在生活的这些上面他真的需要有一两年先去操练了，他真的有很多精力，他真的渴慕主，好，他开始可以有在生活里面这样常常在享受主哈，啊，跟主的这些相交，然后带才有办法带起那个火热，那个渴慕，还有生命的供应。
就说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哈，里面成熟的信徒很少，对不对？好，成熟的信徒很少，那该怎么样来这个带领内在生活小组哈？这样子，那如何培育小家长？这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内在生活小组哈，你如果是一个教会里的一个小组，内在生活小组好。一定要有几位是已经有听录音带听了半年一年的人，你才有办法开始，好，也就是说他已经开始有操练了，好，那一定要有差不多有三四个这样子的人在当中，你才带得起来。如果这一组只有一个人是有这个经历，其他人都没有，好，那就比较不容易哦，比较不容易。好，所以我才说最好你们都是先听，然后如果你们自己有三五个人要开始，你们自己都有听了，然后你们再聚在一起听，这样子。好，而且都是要在家里先听过，这样。好，如何培育小家长哈，培育小家长其实最重要还是就是你要发现在小组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内在生活小组我都要小家长，你一开始上任小家长就要留意发现你的小组里面有哪些人他是可以来接你的棒的，不是我一直做小家长，好，就是留意那哪些人可以来当小组长呢，就是那些渴慕的比较被光照跟破碎的，就像你这样的，好，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很糟啊，我这个说话如刀刺人哈。可是正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很糟，我的属灵体质很差，那我来追求的时候，我的精力就会特别多，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我来是找罪人，不是找义人？那些义人呢，都没有什么需要被光照、需要被改变的。所以他就没什么精力，是吧？我说的义人是自以为义啊，因为圣经里面讲只有因信称义，你知道吗？好，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如果要照人的那个义，没有一个的，都像破布一样的，都一样坏，五十步笑百步一样。好，可是一个人越意识到自己的缺点，自己的这个来，就更多来呼求。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都比较没什么要改的，其实我是有相当大的问题呀、啊，你知道吗？这是我想，因为神说的没有一个义人，你们的义都像破布一样，所以你所拥有的只有自以为义的义而已。那个是神最憎恶的，就骄傲。好，所以那个都你要培育小家长，就是培育那些常常在分享里面会讲到他蒙光照的，他的悔改，好，这一些的人，那他会比较多精力，他才比较容易可以当小家长，他也才会回答人家的问题，这样。
如何开始一个内在生活小组，特别是在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当中，应该特别注意哪些？要开始一个内在生活小组，我觉得这个小组至少要有三位，你们已经听这个内在生活的录音带，听了至少半年，而且不止听，你们真的有去等候神，就说你等候神至少有等候了半年，否则你没有一些经历，你就不太能够带。带内在生活小组跟带查经不一样的，就说查经你可以去看看参考书啊，可以去讲这个圣经的意思，但是内在生活小组是一个生活，
也就是说你必须有经历，否则你没办法带，因为它不是一个内在生活理论，它是个是真的是一个生活，所以你必须去活过来，你有这样在生活，这样好。那至少有三个人，以至于彼此在这个小组里面，就说不是大家变成有问题问，那我也没这个经历，我就变成也不知怎么回答，是吧？好，因为人是活的，所以你去经历了以后，你有时会有一些问题要问的。好，那神给每个人经历也不一样，那除非你在这方面越过越多年，你各样的经历越多，你就可以知道哦，他这个神现在这样坐在他身上是什么意思？好，是要他这样。那你说，那在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当中，我该怎么办呢？好，我觉得刚开始你就发录音带给他们听，建议他们听录音带，就是建议他们去听录音带，好，然后他们可以轮着听，而且最好鼓励他们自己买，自己拥有。为什么？因为这个都会成为你的你的教材，也成为你帮助别人的工具。非常好用的工具。举例说，你现在跟这个人传福音，带他信主了。好，那带他信主呢，他现在这个正是有生病，好，可能咳嗽啦，或者皮肤病或什么病啦，很严重。那你就给他听赞美，给他听真正得胜之方的第五第六卷，真正得胜之方第五第六卷讲他身体疾病的得医治，神医，讲神医。好，那你就可以借他听这个。好，那例如这个人你带他信主以后，可是他现在跟他丈夫的问题很大，或者他跟他婆婆的问题很大，那你就可以借顺服的录音带给他听。好，那这个人刚信主没有什么问题，那你也可以先给他听赞美，那他就开始赞美，他就开始经历神了，然后也边可以给他听祷告，让他开始学习跟神祷告，也可以开始给他听等候神，就是你可以穿插的这个借他一卷，好，然后或者他比较有空借他两卷，然后下次你每个礼拜跟他见面的时候再问他，那你听得怎么样啊？你有什么感受啊？什么得着啊？或者什么问题，就听他分享，你就知道他到什么状况，然后你就知道又可以再借他哪些。所以你那些录音带你都需要自己好好的去听，自己好好去听，或者做一点笔记，那以至于你就越知道怎么去运用。那这个在带领一个人那个是很方便的。上这门课心中很渴望开始过内在生活，不知道可否简介一下几套帮助我开始入门的录音带。那我想你可以先听赞美，听等候神，这两套是必备必须的，因为这个好像左脚右脚，这是你每天都要操练。赞美是一个敬拜，赞美是一个生活，是一个感恩敬拜的生活。你越懂得感恩，你这个人就越长大成熟。只有一个小孩子就动不动就是埋怨，越长大成熟了，他就常常充满是感恩成熟嘛，就是这样。所以呢，赞美跟等候神、亲近神这两个，就是左脚右脚，你就每天都要操练这个。因为操练这个都是让你去连于神，这不是一个律法，这不是一个技巧而已，而是你借着这个操练，每一个操练都使你更得着神的同在，一直去操练，越连于这个神，紧紧的连于这个神，那你就越容易从神得着引导、光照，还有一切的供应，这样好。所以赞美、等候神都是必须的。好，另外征战得胜之方，好，那为什么？因为真正得胜之方里面有讲到这个思想的征战、老我的征战，情感的征战，还有疾病的征战，身体疾病的征战，还有什么？ 就是情绪这一方面的征战哈，思想我刚刚讲了哈，好，那所以呢，这个都是你每一天会经历的，因为你每一天都有很多负面的思想会产生，哈啊，或者别人把负面的话语往你身上一丢，那你怎么来征战？那很多基督徒不懂征战，他从来没有征战过，就是你开始去听这一套征战得胜之方。好，你的生活就开始精彩了，就开始有事做了。为什么？因为这些征战都帮助你，就是不会被仇敌不知不觉俘虏了，都还不知道。你懂得征战，拒绝仇敌在你身上的欺骗、谎言，拒绝仇敌在你身上的这个瑕疵、捆绑、压制，就是你懂得征战。好，那像有牧师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感谢主耶，我们教会自从听这个真正得胜之方，我们教会很多人都疾病都得医治。那你就不需要要来等着一个很有恩高的器皿为你祷告，还要飞到哪里去请他为你祷告？你自己都懂得征战。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这样子啊。”有病来就马上懂得征战，马上懂得征战，所以很多很多各样的病得医治。那然后后来现在有医治团队，那我们第一次开始有医治团队在我们的这个特会，第一次医治团队，这些人也不太有经验去为别人医治过哈，好，只是就是说他们生活中开始懂得这样征战，然后我们就是集合他们，就教导一下，然后让他们开始去做。这个医治，好，特会就是让人要有病要来得医治了，你可以这个轮流排队来医治。那个特会完了以后，他们得医治的都写下来哈，你哪些地方的？他80%都得医治，80%，我就跟这些弟兄姊妹说，哇，你们小兵立大功哈？为什么？因为不是他们能干，也不是他们有恩高，是。耶稣所成全的救恩嘛，这个医治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赢得的救恩，只是神的百姓不明白，那我们只是去做一个管道，就是这样而已。好，所以你过内在生活会帮助你各方面都一直长大成熟，对于神的每一方面的真理，你一直进入这个真理里面。那所以赞美、等候神、征战得胜之方，这几套必备，其实坦白说每一套都必须的，只是就是说你刚入门，这几套都是帮助你有事可做，就是你真的要去做，要去做，好，要做。那另外呢这个顺服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顺服谦卑都非常重要。好，那个是长期培育在你身上的，谦卑是长期培育的，顺服有些人只听第一卷。听第一卷而已哦，他夫妻关系就改变了，家庭就改变了。为什么？那个太太一去听了顺服，他就开始这样顺服了。那他这样顺服以后，他先生眼睛就瞪大了，就发现我太太改变了，哦，然后呢，然后就开始婚姻有那个甜味了。然后太太就请他听听什么录音带《神的国》啦，或者是谦卑什么，哎，他先生就愿意听了。所以这个。那另外呢，就是看你们的每一个人的状况需要不一样。例如，如果这些人是同工，教会里的同工，那他就可以听了赞美、等候神、真正得胜之方以后，他就可以听服事，好让他在服事上有很多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态度。好，那我知道，像有的教会牧师呢是规定今年。他们教会所有的同工都必须要听谦卑。好，然后隔一年教会全体的同工都必须要听服事。所以后来他们请我去他们教会带特会，我就发现哦，他们教会的这么多服事的人哦，真的是很合一耶，而且很顺服。后来那个牧师告诉我，那所以一个团体他们就是借着听服事然后这样分享，诶，整个团体容易合一。因为人跟人的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老我，那你的老我跟我的老我一碰在一起就有问题了。那内在生活呢，其实最重要的，我们昨天讲到它就是那个自死己、自死老我。
牧师要求我们开始带一个小组，但教会有自己的教材，且牧师对内在生活因不了解而有一点误会。我们很想带组员们听内在生活录音带，组员们都很渴慕，但恐怕不太可能。可否建议我们可行的方法？我建议你们还是要顺服牧师哈。好，因为牧师他要你们带一个小组，教会有自己的教材。好，那牧师又对内在生活这个有一些误会的话，那你不能去勉强，你只能去顺服。好，顺服这样去带。好，这样那你们可以自己听嘛，自己听，你自己生命改变了，那你就可以跟牧师做见证。好，所以你生命的见证是最重要的。这样，
若是有心在当地成立一个内在生活小组，有没有必要向自己的牧师报备？比如说我们教会中有不少的姊妹啊，在生活中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但是教会同时每周也有都有查经，不知道若是告诉牧师的话，怕他觉得我们不满意教会所提供的查经小组，但是我们若是不报备的话，又觉得很奇怪。请问要怎么样做才能够维持继续的追求，又保持与教会牧者的合一和睦？
我觉得这个很在乎哈，小羊要很有智慧啊，对牧者很有就是一个恭敬一个爱，去跟牧者交通啊，而不要让他觉得就是说好像你教会供应不够，所以我需要有这样子。好，那你对他有一个恭敬一个爱，觉得说教会这个也很好，但是呢我们几个姊妹呢有这个需要哈，已经我们自己个别都已经听了这个录音带听了多久了，那我们就很想说我们在一起有一个彼此的分享，这样我们比较可以彼此也可以从对方的那个经历哈，能够对我有一些解答跟帮助哈，可不可以这样？好，就说你先去爱牧师，好，然后你跟他交通的时候要很恭敬，然后很柔软有智慧的这样去谈，大部分牧师是会答应的。这样好，就讲到你们的这个需要。这样，
弟兄姊妹是否会因只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而变得对圣经不熟？是否教会要有查经小组以建立固定读经的生活？好，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弟兄姊妹会不会因为只听内在生活录音带变得对圣经不熟？不会不对圣经不熟，因为我每一卷录音带都有很多的圣经。可是如果一个人他只听录音带，他本来就不爱读圣经的，那是他个人的问题，他本来就不爱读圣经的。但是我也认识一些人，他是本来就在聚会所聚会，在洛杉矶在聚会所聚会，那他们教会是非常注重查圣经的，可是他就是不爱读圣经，他就是不爱读圣经，也读不懂。好，可是当他过内在生活几年以后，他说神把一个渴慕要读圣经的渴放在他的里面，他现在读圣经他都好像在吃，一直要把借着读圣经把耶稣这样吃进来。是啊，好，这是一个真实过内在生活的，你一定会渴慕读圣的话，所以不会是因为你听这个录音带变得对圣经不熟，你本来就不熟了，但是你听了录音带只会使你更熟，对不对？好，因为读，因为每一卷有很多的圣经，而且那个圣经的解析，很多人告诉我，他说他以前读经都没有读到这些的。好，以前读经就是圣经是圣经，旧约那个人是那个人，跟我都没相关的，跟我现在的生活也没相关的，我是现代人，对不对？好，因为现代是跟古代很不一样的。好， 好。那但是现在呢，他因为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他就明白哦，原来这段圣经，原来旧约的这个人物，他所做的这个事啊、哦，神为什么那样做，都跟我现在有这么大的关系。好，所以会让你圣经更熟，更有兴趣去读经。好，你可以问问这个彭飞啦，他们这些人都是来了我们教会以后，圣经才整个有兴趣读圣经，而且对整个圣经话语的规模才熟悉起来的，这样子。好，那他说教会是否教会要有查经小组以建立固定读经的生活，当然可以有查经小组啊，在我们教会，我们晨祷会我们晨祷会每一次都是一段圣经，而且一卷一卷的读过去，所以我们新约这样一卷一卷的读过去。好，然后我们的这个成人主日学也是从马太福音、马可这样一卷一卷一直查、一直查、一直查下去的。好，那我们以前有一段时间还一年有两次，我们请曹立忠牧师来，也有讲圣经的课程。好，那也是圣经一卷一卷的教。好，那所以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他们现在都可以查考圣经，讲圣经讲得非常好。好，所以本来就应该有这一些，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你教会有查经小组当然是应该的，好，但是最主要是谁来带，谁来讲这个圣经很重要。好，有时候只是查经小组大家都分享，大家生命都这么软弱，这么幼小，没经历，所以分享出这么宝贵的一张圣经居然分享出这个样子来，对，因为没经历嘛，这样子。好，那所以也看谁来带，不是有查经就好，是谁来带查经，谁来讲圣经。好，这样。
如何鼓励组员实际操练内在生活？成员是来自几个不同的教会，如何更深建立彼此爱的关系，使在小组中可以更加敞开真实的彼此带导。这个内在生活的小组哈，常常带领的人哈，你需要先敞开哈。如果你们来观摩我们的内在生活小组，你会发现每一个家庭的那个内在生活小组大家都赤露敞开。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带的人哈，就都先讲自己的那个糗事，自己的失败哈，自己的里面的这个你刚刚听这几天听他们的见证，三天来你就可以知道，大家都很诚实的讲，好像我们的姊妹甚至讲说，哦，是羊有脚啊，哈，都讲，我们都讲的，好，那所以这个都没有关系。那一个人先释放了，那渐渐大家就越来越释放，所以你看我们的小组大家交通都非常的释放的，好，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个很真实的关系啊，也就比较容易这个有这个爱的关系啊。爱一定要建立在真实里面、诚实里面啊，大家都戴个假面具你就很难了，好。